SBS Audio is supported by advertising.
SBS Learn English 快乐学英语，获得在澳大利亚生活的视频、播客和建议。sbs.com.au/learnenglish。
3月13日，美国众议院出于所谓国家安全担忧，通过了一项法案。该法案如果最终正式生效，将迫使中产公司字节跳动在6个月内剥离对旗下短视频应用程序 TikTok 的控制权，否则 TikTok 将被禁止进入美国的手机应用商店和网络托管平台。这一法案的提出究竟意味着什么？之后又会带来什么潜在的影响呢？我们邀请到了来自悉尼科技大学澳中关系研究院的张悦副教授，听听他对这件事的看法。
在表面上来看呢，这个问题呢，美国是说得很清楚，就是它的国内的 national security concerns， 就是国内的安全顾虑。所以他们的问题的焦点呢，就是说中国的中国对于 TikTok 这公司的一控制吧。这个问题呢，就是说在美国的政界的人看来呢，是对美国的国家安全构成一定的威胁。那这是表面的问题，那如果我们往深了去看一点呢，这个肯定牵扯到的就是说地缘政治的一个较量吧。当然对 TikTok 的这种发难呢已经不是第一次了，当时在特朗普当政的时候呢就已经开始过一次，但是后来因为是一些美国的大选，还有一些就是说当然是在法律上面呢，字节跳动呢也发起了一些诉讼吧，这个事情就不了了之了。所以这个问题呢其实比表面看起来要复杂多了，我认为它主要是地缘政治的一些较量吧。因为这个决定肯定不仅仅是 TikTok 这样作为一个字节跳动的子公司可以做出的。这个决定呢，首先肯定是说字节跳动作为母公司，它会要做出最后的决策。那这个问题另外还牵扯到，就是如果我们从地缘政治的角度来看呢，那中国政府肯定也是不会支持这样一种出售的。因为这个在第一次 TikTok 被美国这种调查的时候呢，就已经发生过一次了。当时中国呢，就是说以很快的速度出了一个法案，禁止这种先进的algorithms 它的这种就是说程序吧，出售到国外。这个条款肯定还是存在的。那你现在没有办法去 justify 这个法案呢，字节跳动的他们所用的这些先进的这些程序呢，是不受中国政府管制的。所以大概率呢，这个出售是不太可能。至于你说的第二个问题，就是说如果出售以后会发生什么样的情况，那这个问题呢其实是主要是针对美国的国内的政治了吧。因为这个是对于美国来讲，美国一向标榜自己是自由市场经济原则至上的这样一个国家呢，其实在这个以国家安全为由呢，对于一个私人企业做出这样的一种挑战呢，实际上已经背离了自由市场的原则。那它的更深的影响呢，就是对于像 TikTok 这个平台上的用户，超过美国一半的人口呢都在使用这样一个平台，而且呢在这个平台上有超过700万的中小企业个人呢来营生。就是说这个他们不仅仅是创造和分享自己的这种视频，而且呢就是说直播带货，这也现成了一个越来越主流的这样一个电商模式吧，也为这些中小企业呢创造了很多的这些营收吧。那美国如果是 TikTok 做出这样一个决定退出美国市场，那这部分人受的打击是最大的。
了解了解。然后这个像我们知道啊，就是在国内其实本来很多美国的平台，比如说像 Facebook 啊这些，在国内其实都是无法使用的。那如果说这项法案它真的最后通过了，然后字节跳动也没有打算出售，那这种情况它是否就是会引起中国政府它采取更加激烈的一种反应呢？
这个情况呢，说实话从商业的角度来讲呢是有一定的不对等在里边，但是呢这个中间牵扯的一些细节呢是可能大家还是需要去深思一下的。你比如说是 Facebook 和 Google 呢，当年是在20年之前了，在中国呢实际上是不是说被中国政府禁用，而是因为中国政府有很明显的就是很明确的条例，如果你要在中国呢境内运行，那你必须是把这个服务器放在中国境内。 那如果是你不能接受这样一个条款，那你就自动退出。但是中国政府并没有强制这些公司呢出售给中国的中资的公司，这是很明显的。那 TikTok 在美国所受到的待遇呢，就是说 OK， 你这个产品很好，但是呢你不能以这个就是说你母国公司的这控股来运营，那你必须卖给美国的公司，因为我们还看到你的这个产品的价值。这个呢是跟 Google 和 Facebook 在中国所面临的这种境遇是完全不一样的。而且我们可以看到，就是Google 和 Facebook 不管是以什么样的方式吧，你也可以说是中国政府扶持了中国对等的企业，他们在中国的这个 business 并不是很成功，对吧？那 TikTok 在美国这个成功呢已经超过了其他的任何的这种视频的分享的平台，所以这个是不太一样的一种情况吧。至于说中国政府会采取什么样的这种反制呢，我认为中国政府可能不太会非常明确的用这种制裁的方式来反制美国这样一种行为，因为那样做对谁都没有好处。但是呢就是说从另一个角度，因为 TikTok 在它的抖音嘛，在字节跳动在中国很流行嘛，那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是字节跳动不去出售这个公司在美国出售，那他很可能就是在中国受到一种就是说民族英雄式的待遇。那这种情况呢对于字节跳动是好是坏，这还真不好说。但是怎么讲呢，因为字节跳动它毕竟最大的用户还是在中国，所以如果是他要是接受美国公司的这种报价，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出售的话呢，很有可能在中国呢引起民众之间就是引起一些不太好的反响。所以对于字节跳动来讲呢，做出这样一个决定其实并不是很容易的。
嗯，了解了解。您刚才有提到就是美国政府它其实是算是在逼迫字节跳动把 TikTok 出售给一家美资的企业，那他们政府的这个想法主要是出于什么考虑呢？在您看来。
那肯定就是国家安全呀。其实就是说因为国家安全是一个比较泛化的概念嘛，那在美国呢他提出用国家安全呢作为一个大的这样一个旗号的时候呢，他实际上是并不需要出示足够的证据，我就可以去说我通过这样一项法案来禁止一家私有企业。当然了，他的这个法案呢并不是说我只是针对这一家公司，他是这个法案呢有可能会将来会更泛化。这个泛化就是说所有外资的企业如果涉嫌侵害了美国的国家安全，那都有可能面临这样一种处境。这个问题的结局呢，就是说它的影响呢就会很广泛了。以后下一个是谁呢？也有可能不是中资公司，只要是外资公司，你涉嫌了威胁到美国的国家安全，就有可能受到这样的一种限制，强迫出售或者关闭。那以后这个自由市场的这种精神何在呢？再有一个就是说，如果是我们更广泛的一点来讲呢，就是说因为 TikTok 上的用户呢他的自由发言权，就是他的言论自由呢也受到了挑战。就是说因为这个平台我现在被关掉了，因为你这个用户你不能再随便去说了，这个也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冲击吧。
了解了解。我们知道印度其实它已经应该是把 TikTok 禁止了好几年了，
全禁了。对
对，那为什么就是美国这次其实也不是第一次在对着 TikTok 开枪了，可能在早在2020年
特朗普上一次大选之前吧。
对，那为什么就他们进行了这么多年，然后还没有真正的到落实这个阶段呢？
在美国呢，任何一项法律的通过呢，实际上也不是说因为它的这个政府的，你可以说它是有效，也可以说它是没有效率，就是它的效率很低。它这个所有的法案的通过都需要很长时间。也有人说认为当时呢 TikTok 的影响呢还是没有那么大，但是4年过去的时候，你会发现 TikTok 在美国的影响力呢实际上是有巨大的发展。这个发展呢在两个方面表现出来，第一个是 TikTok 它在美国的用户基础扩大了很多，第二个呢就是说这个 TikTok 作为一个 business 它的这个营收呢也是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这两点呢就是都让美国的政客和民众呢认为 TikTok 对他们的国家安全造成了一定的影响。这个实际上在美国有一些民调吧，这民调在4年前呢就是说大概有30%的人呢认为 TikTok 对他们的国家安全造成了一定的影响。在4年以后，就是在现在呢，大概这个比例超过了50%，大概接近60%吧。但是你如果仔细看这个民调的这个人群对于这个问题的回复呢，你就会发现，年龄越大，他认为这个危险就越大。但是另外一点你可以看出来，就是说其实 TikTok 它最大的用户是在年轻人，所以就是这就形成了一个很可笑的一个局面， 就是使用 TikTok 的人呢，并不认为这个平台对自己或者对国家安全造成了影响，而是那些不使用这个平台的人呢，反而认为这个平台有一定的危险。所以这个东西呢，你就很难去用常理去解释了。
嗯，了解了解。好的，然后最后我们看这一项法案，它只是最开始获到了批准，它还没有正式的执行。那在您看来，结合目前的这种情况，这件事未来会朝着什么样的方向去发展呢？
这个就是说是这样，因为拜登总统呢已经明确表示，如果是参院呢，就是上院呢通过了这个法案的时候呢，他会去批准这个法案生效。那这时候这个法律提案就会正式的变成法律。那参院会不会通过呢？这个大概率应该也是会的，因为参院的这些人呢，我们可以看一下他的构成。第一呢，就是说他是应该是说在美国的这种建制派，他们年龄第一比较大，对于技术呢，首先呢就是说也他们肯定不会是 TikTok 的用户。第二呢，他们的就是说这种参院的席位呢也一般来讲比较巩固，他们不太担心就是说年轻的选民会对他们的席位造成特别大的影响。所以大概率是会通过，但是这个需要时间，就是说在这个总统选举年的时候呢，这个一切都有一些变数，因为你这个通过大概需要几个月，你想到年底的时候就是美国总统大选了。上一次的这个提案呢，就是说在总统大选的时候呢就不了了之，所以这一次呢是不是会有同样的事情发生，这个就很难预料了。但是目前来看情况不是特别妙吧。